我们刚所读的圣经在生命记28章从15节之后，事实上我们只读了一部分，如果继续往下读，我们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要一直看到最后68节，读起来是很沉重的，因为全部是咒诅的话。我们现在我们喜欢听好听的祝福的话，这个没有问题，读到这种咒诅的话会觉得好像吞都吞不下去，吃都吃不下去。哇，怎么会这么严厉的这种的责备。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28章的前面从第1节到第14节是充满着祝福的话，一切都是祝福。那现在从15节开始马上转到另外一面，好像一个光明跟黑暗。其实整个的转折点就在第1节跟第15节的区别。第1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然后下面的这些福，第2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然后就一连串的福分。那15节呢，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跟随你，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就一连串的咒诅。所以两个转折其实就是一个动词，前面是你若听从，后面是你若不听从。那不听从，那一连串的咒诅就一直跟着来了。而且事实上正如你发现这个很明显的对比，前面的祝福从第2节说下面的福要跟随你开始，然后从第3节到第14节一共12节提到各种的祝福。然后后面的咒诅呢，从15节讲完，他就说以下的咒诅就必跟随你，那16节开始一直到68节全部是咒诅。所以你就发现哈，咒诅的经文比祝福的经文多4-5倍，不单在生命记28章是如此，在其他的经文也是如此。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公元前1-2000年的时候，那个中亚或者说今天叫做近东，就是差不多两河流域一直到埃及这边，当时的国家如果立约，一个国一个国立约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我们要遵从这个约，然后我们下面我们彼此有这样的一个福分。那如果某一方面违约，那违约的处罚条款如下，把当时的那个国家的条约都这样写，那往往也是一个情形，后面违约所得到的处罚那边的文字往往比前面好处的福分是多好几次的，好几倍的，就当时条约就这样写的。那么在圣经中也是如此。那同时你要记得，这次是摩西带领40年后另外一代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了，所以他们好不容易出了埃及，经过旷野的漂流，然后经过这个约旦河东的一段行路，经过以东，经过摩押亚门国，然后要从摩押平原过约旦河进入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是一个新的一代，是重新好像宣布，他们不是定一个新的约，是同样一个约，只是新的一代的人恢复，或者说重新提醒他们这个原来在西乃山所定的约。所以第一次的约是对上一代的人在西乃山下定的。那那个约是记载在哪里呢？其实除了出埃及记有记载以外，比较详细的约的内容就是在利未记。整个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就是在前面西乃山之约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那因此同样在西乃山之约在利未记的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在利未记26章也是用这样结束的，就是说如果你听从，那么你会得到什么祝福，如果你不听从你会得到什么咒诅。所以在利未记26章一样，它有一个遵从跟不遵从的。 然后在前面如果你遵从，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包括好像我们刚刚的申命记二十八章前面说过的，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第七节说，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要倒在你的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个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那是祝福。那后面第十四节，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节开始就讲咒诅了。这个咒诅就是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守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那你们就有下列的咒诅。就开始从十五节开始就一直就一大堆的一连串的各种的咒诅。那那个咒诅的话呢，就一直从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九节。那同样差不多二十几节讲了咒诅，那前面的祝福也差不多只有十节左右，所以你就发现咒诅比祝福多好几倍，但是总个的长度是比申命记还要短一点，所以基本上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整个约讲完了结束，就是用遵从会得到什么祝福，你不遵从你会得到什么咒诅，都是这样结束的，只是他更新了原来的约。那也因此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后面的咒诅跟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节之后的咒诅有一个平行的地方，但是你会注意到字句来讲并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或者说他没有重复了原本前面所说的。但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呢，有一个字一再的重复出现的，那就是说因为你们犯了罪，所以我要罚你们七倍，这个七是常常出现的。因为在犹太人当中，而且我们中国人是十全十美，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而犹太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连他们点灯台的时候那个灯台是七不是十，所以七犹太人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个完全可以指好的也可以指坏的，就是充充满满的意思。所以在利未记一再的出现七，譬如说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八节，你们因这些事若是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那二十一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然后二十三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为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七次七倍七次七倍。二十八节，我要发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以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所以一连串七次七倍七次七倍。所以你就知道，那等一下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同样会出现这个七，所以是真正刚刚好七倍吗？不过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如果你听从神你会得到这么多的祝福，但是如果不听从神，那会得到的咒诅，得到的处罚，得到的各种的伤害可能是好几倍的，加倍的受处罚。所以因此申命记二十八章就是提到了这个有这个样一个背景。那为什么话要讲得这么严厉？那你要记得，我觉得那个时空环境，犹太人当时是以色列人，包括南国北国，所以以色列人经过了旷野，好不容易四十年后出埃及之后四十年到的约旦河边，眼看着要进入神所应许的所谓迦南美地，叫做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到那时候为止，虽然中间有好几次犹太人有悖逆有叛变有这样有那样的问题，不过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基本上大致上他们还是顺服神的旨意的。可是过了约旦河以后呢，摩西是知道的，所以摩西到申命记的最后三十一章的时候，那是他整个这个告别演说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看得很清楚，他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将来你们的子孙一定会离开这位神，会去拜偶像，会去做一些我叫你们不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你们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话。那时候耶和华神会掩脸不看，让你们遭遇各样的患难，甚至整个国家被毁灭，你们被掳到外邦去。这事情会发生的，虽然不是眼前，不是现在，可能不是五年十年之后，100年200年300年500年。所以事实上以色列国灭亡是公元前721年，那就是摩西跟他们告别的时候，大概离了将近700年。700年之后以色列国灭亡，再过150年犹大国也灭亡。所以这个事情在发生，所以因此摩西的心情很沉重。作为一个先知，他眼看着这个国家的最后的结果，所以他不得不在现在就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警戒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苦口婆心的来警戒他们。所以整个生命记我们慢慢往后读，最后几章你就听到摩西一而再再而三好几次用这样的话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说话，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那什么是生命？就前面听从耶和华神，就这些祝福。选择死亡就是你不听从，那么下一个咒诅灾祸就一直如影随形，会跟着你的。所以他呼天唤地，要天地做见证，我摩西我现在严严的警告你，不要选择死亡，不要不听从神。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120岁的老人在摩押旷野跟他带领了40年的群众告别的时候，那种心情，他不会讲一些屈服的没事没事很好，我们将来都明天，我们好像唱的歌一样，明天会更好，明天不一定会更好，如果你不选择神，明天是黑暗的，是充满死亡的。所以他在这种心情之下写下了生命记28章后面这一段所谓的一些严厉的警告，或者说叫做咒诅的话。所以第15节是整个的开始，如果什么情况下啊，这是一个假设状态，你们会遭遇到咒诅。他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么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跟随你临到你的身上。就这句话是在利未记也是用这样的话，如果你不听从，那这些东西会跟着你一直如影随形在你的身上。但是前面一样啊，第2节就提到说如果听从的话，这些福也是要跟随你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跟随你临到你身上是好是坏，关键是取决于你做的一个抉择。所以人在意志当中做了一个决定，对一个人的一生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可能一念之间，但它不是忽然间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不只是一个思想，是个意志的决定。因为这种听从遵行这都是意志的行动，不只是我想一想然后觉得蛮有道理的，这个不会变成行动。只有这个思想深入你的心中，在你的意志中做了这个决定，那这个才成为真正的行动。所以听从和谨守遵行都是一种意志的行动，那不听从不谨守遵行也是一个意志的行动。所以从这个开始，如果不听从，那就开始有一连串的咒诅。中国古人也有这样一句话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很多的灾祸是来自于自己做的决定，甚至是自取其辱自招其祸。就很多的祸患你说是神降灾，是的，有一些是神降灾，譬如说很多的天灾，但也有一些人祸是自己造成的，自己伤自己，或者你做的事情返回来杀伤你自己。这些事情都是在于一个错误的意志决定。然后16节开始就开始一连串开始讲了，他就分几段来讲到所谓的咒诅有什么。首先16节到第19节他怎么说呢？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薄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 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这些话跟前面祝福的话呢几乎完全一样，只有次序稍微有点的不同。前面的祝福是怎么说的呢？第三节，你在城里必蒙福，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薄面盆都必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边完全一样啊，只是次序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那就是前面的祝福是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在先，筐子薄面盆在后。咒诅呢相反，是筐子薄面盆受咒诅，然后才是肉身所生，地所产的，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这小小的一点差异，基本上是把前面跟后面做一个鲜明的对比。你顺服神有这么多的祝福，你悖逆神就这一堆的咒诅，这两个完全一样。但这个所涵盖的包括什么呢？空间上来讲，在城里，在乡下都被受咒诅。还有不但你个人所生的受咒诅或者是蒙福，取决于你的决定。这个里面包括了生产的东西，它包括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牛犊羊羔。那从中国人说法，那就是六畜兴旺。六畜就包括猪啊、羊啊、狗啊等等，所以猫生一打，狗生一堆，就什么都生了很多。那当然，他们最看重的是牛啊、羊，牛越生越多。古代的人啊，真的有时候读以前的传记，真是无法想象以前人怎么生的。所以我以前在母亲节有提过，约翰威斯利。他的妈妈生了19个，而他妈妈是他爸爸所生的第25个女儿。哦，那时候一生得生这么多哈！所以说，台湾应该要从那边来学习，因为台湾现在的孩子不够多，拼命要让人家生，没有人要生。他以前真的是可以生很多，不但生很多，当然以前因为疾病的问题，有时候存活率不一定很高，但是基本上。这边所说的就是，如果你蒙福，不但你个人所生的，甚至你的所有的你相关的牲畜，牛羊骆驼驴全部可以丰丰满满，但是如果受咒诅的话，你所有的全部受咒诅，然后还包括田产。它前面前提到是动物嘛，人跟动物，后面提到是田产家业，才会说筐子薄面盆，这都是田地里面的土产产生的一个作物，这些东西会蒙福或者受咒诅。然后呢，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那无论到哪里去，天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那就是说，那个灾难是如影随形跟着你。那反过来说，如果你听从耶和华神，那一切的祝福也是如影随形，就跟着你，你到哪里你就蒙福，甚至你周围的人也因你蒙福。所以创世纪里面你会看到，亚伯拉罕无论去哪里，以撒无论去哪里，甚至雅各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受拉班的压榨的时候，连拉班都因为雅各蒙福。拉班也看得很清楚，有他在，他的羊是不断的增长，所以他不希望雅各离开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是蒙福的时候，真的是周围的人因着蒙福，这第一个阶段他的咒诅的内容。然后20节到26节呢，这是另外一种的咒诅。这边你就注意到20节说，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就必在你所手所办的一切事上是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真提到咒诅、扰乱和责罚。那个扰乱那个字呢，同一个字，中文在不同的上下文，有的时候翻译成扰乱，有的时候翻成惊惶，有的翻成溃乱。这个字在不同的上下文，通常是指的当以色列人跟一些仇敌打仗的时候，是使仇敌一打还没打就溃乱，就惊惶。包括你看他们后来过了约旦河，在约书亚记里面 他们打到任何一个城，当地的人就心好像水一样的消化，然后一啪还没打两下就溃乱，那个字就是这里惊惶。但是这边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当有神同在的时候，一打仗是仇敌惊惶溃乱，现在是你离开神，那你无论到哪里去你就一直在惊惶溃乱之中，那就是说没打必输，甚至没有打你的士气就已经衰毁了。所以这三个字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同义词，而且是彼此加强的，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咒诅。你的心里会惊惶，然后呢结果就是各种的责罚。所以因此咒诅、惊惶跟刑罚这三个字其实是有一个好像咒诅的几个方面，它的来源、它的结果以及这个过程中当事人的心理，好，用这样子来开始。那接下来从21节往后就提到什么呢？21节提到耶和华必是瘟疫贴在你的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这个瘟疫是什么呢？22节就提到了，有痨病、有热病、有火症、有疟疾，这四种病是跟人的身体有关的，基本上共通的特征。当然这些字我们翻译成痨病是不是肺结核呢？那种痨呢？还是什么样的痨？热病是什么呢？什么东西？火症又是什么？疟疾是什么？基本上有个共通的，这个圣经学者说所有的共通就是发烧，都会发烧，都是热。那到后面有三个，刀剑、旱风、霉烂，其实这三个呢也都是跟热有关的，只是这个热不是人发烧，是土地发烧了。因为前面的这个刀剑这个字呢，现在很多的声音学者认为那个字也许翻译成干旱也许更好。因为我查了一下，就是它的希伯来文，因为希伯来文是有子音没有母音的哈，所以有子音加母音才能够念出来的，母音一改就从刀剑就变成干旱。所以因此中文的新译本就翻译成干旱，还有英文版的 NIV 新国际版也是翻译成干旱，还有我查过几乎后来所翻译的不同的英文版本基本上大多数是翻译成干旱而不翻译成刀剑。因为从上下文来看很可能就是因为气候热以至于土地干旱。那譬如说23节提到头上的天变成铜，地上的脚下的地变成铁，那是什么？不下雨吗？天跟铜铁一样不滴一滴水，那地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地永远是干到龟裂，是像铜像铁一样。所以因此天像铜，地像铁，是形容干旱。所以因此刀剑这个字是干旱。旱风是什么意思呢？旱风就是一个除了是干旱以外，连吹的风都是干的风。最近因为最近的夏天有些地方比较热，在美国加拿大好几个地方都发生火灾，很多火灾是那种天然火灾，就是那个风是热的，甚至没有人点火它都会烧起来的。那如果有人点火那更不得了，野火燎一烧就几百公顷的地整个就烧掉。那所以表示说那时候天气干旱，然后风是热风。但是霉烂呢刚好相反，有的时候不是干旱是梅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没完没了，连下了一两个月的话所有东西都发霉了。但对农作物来讲太干不行，太湿那也不行啊，所有东西都烂掉了。所以因此有四个疾病是跟人有关的，有三个疾病是跟土地农作物有关的。那你就知道四加三就是七，那这边没有写七样灾，但就是七个，四加三。所以他在这边跟利未记不同的是他没有一再提出这个字七，可是从所遭受的咒诅来讲一段一段的看的话很多都是七为单位的，七个东西。所以这边是提到瘟疫，但是用七个东西，三个是跟人有关的，四个是人有关的，有三个是谷物田产有关的，但都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咒诅一种灾难。 然后每一段结束的时候都用一句话结束的，那就是什么呢？灭亡。所以二十四节结束，所有的这些东西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前面二十节结束也是一切的东西临到我就会让你灭亡，二十一节结束的时候要到你灭亡，灭亡灭亡灭亡。所以每一段各种的灾难结束，就是这些灾难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到你灭亡才结束，那就是没完没了，一直到最后全部毁灭。然后二十五节呢，他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句话的相对的是前面的祝福。前面的祝福是什么？前面的祝福就是第七节，二十八章哈，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走。当有神同在的时候，他从一条路来，从七条路逃走。现在你没有神的同在，相反的，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你自己要从七条路逃跑，就差别在这里了，完全相反。有神同在，没打必胜，他怎么来怎么去，而且就闪掉了。现在是反过来，没有神同在，你一去你自己就从一条路去攻七条路，就是逃亡，然后在天下外国万国中抛来抛去。当我说的这些事情的应验，并不是在摩西讲完以后五年十年就应验，是几百年之后，当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那这个就成为他们的惨痛的一个遭遇。所以你也可以理解，当他们被掳被俘虏到外国，然后再经过一两百年陆续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待会会提到，在以斯拉记里面提到，当这些犹太人回归重建了圣城，在现成礼拜的时候，文士以斯拉把圣经打开，圣经上只记载说他打开的律法书，他是开的是摩西律法书，有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他打开哪一段念哪一段，圣经上没有说，圣经只这样说，当他念的时候全场的人痛哭。他念什么会念到全场的痛哭？念到创世纪，念到什么？很多学者认为他所念的就像是生命记二十八章，他就念到说，如果你不听从你会什么结果。这些人是几百年之后被俘虏到外国住了若干年，然后又回来的，回想起过去他自己他的父母他们的祖先所遭遇的事情，不就是如此吗？他们就在万国中抛来抛去，然后想到这就是我们所遭的咒诅，原因因为我的祖先离弃耶和华神，违背摩西的律法，而摩西事先就警告过，若是你离弃我会什么结果。现在他们亲自遭遇到，然后回头来再一想，怎能不痛哭呢？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是对历史很有兴趣的，所以我会读各式各样的历史的东西，当然我也没有完全读了很多很多，或者全部读整个犹太人的流亡史，但是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点已经可以深深的感触到，犹太人灭国之后2500年那种惨痛的遭遇，就像这边所说的，在万国中是抛来抛去。当然今天的以色列有很多的作为，我也从心里是不同意的，不赞成的，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那种反过来的那种缺乏，那种圣经上有提醒以色列人对于寄居的人要有仁慈的心，因为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对你在这里寄居的人应该有一种爱心，现在以色列政府是没有的。他们曾经流亡过，可是现在他们对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我觉得那个作风完全违反圣经的教导。可是你想想，他们过去2500年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流离失所。在13、14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有一段时间，他们很多人流亡到西班牙，后来 我不知道那个历史上真正发生的原因，因为我说我只是断断续续约略读了一点圣经，他们一些历史说大概知道。那有段时间西班牙人就把所有的犹太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全部驱逐出境，所以以至于在西班牙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到欧洲各地。那你可以想想看，他们可能在西班牙住了好几百年呢，倾家荡产，只是带个包袱就走了，所有的财产没有一万。那另外沿路当中死的死，伤的伤，然后在整个欧洲这种事情是太多了。那德国希特勒时代的发生的事情，那是我们所知道的，那只是所有一连串当中可能的最后一个事件。可是之前在俄罗斯同样，他们的命运就像摩西在这里所说的，当你们背弃我的时候，你们就会遭遇到这件事情，因为你失去神的同在了，你就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甚至二十六节开始另外一个咒诅，二十六节还是前面的咒诅的结束，你的尸首必留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死了以后不能够安葬，不但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羞辱，是人生中所能想象最糟糕、最糟糕的结局。我们中国人也有说死无葬身之地，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气起来咒主人骂人，也是说你呀，我告诉你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死无葬身之地也是大概天下没有更可怕的事情了。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或者说中东那一代的人都是这样，死了以后一定要安葬，如果不能安葬，以至于肉天被鸟、被走兽所吃，对他们而言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最大的悲剧。那所以当这个咒诅到二十六节结束的时候，是第二个咒诅，你就可以讲这个强度是非常强的，就是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将来你们的子孙，如果你背弃我，结果是这样。那二十七节开始又第三个一个咒诅，二十七到三十五节，他首先是提到一些什么呢？几种皮肤病，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痔疮、牛皮癣和疥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那这边所说的四种病啊，其实都是皮肤病。但是埃及人的疮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降了十个灾，其中有一个就是疮。摩西他把这个灰尘一拿起来一丢，然后所有法老王身边的大臣身上都长了疮，然后没有办法啊，当然他没有说法老王有没有，可能法老王也有，所以那个疮是十灾之一，这是神降在以色列的仇敌身上的。痔疮呢？痔疮这个灾是在撒母耳记上有提到过的。这是什么呢？当时因为以色列人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然后以色列人打败了，他们当时先打败的时候就想说把约柜抬出去，就约柜抬出去了就还是败。那时候抬约柜的是谁呢？就是撒母耳这位先知他的养父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以利这两个儿子是坏透了，所以耶和华好几次三番两次的警告以利好好管教他的孩子，他是没有好好管教，最后耶和华是透过撒母耳宣告最后的咒诅，就告诉以利，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所以这两个孩子他的罪就算献赎罪祭也永不得赦免，他们两个人会同一天而死，就宣告了。这是年幼的叫做童子撒母耳去跟他的师父也是他的养父以利宣告的。有那次打仗的时候，他把约柜神的约柜就抬出去了，想说靠着约柜耶和华同在就可以赢，可是神的同在绝对不是一个约柜一个物质的东西就代表神的同在，就打输了。不但打输了，死了很多人，然后以利两个儿子当场被杀，同一天被杀，约柜被俘虏了。那菲利斯很高兴，就把这个约柜俘虏的到处放在他们的神庙里面，结果呢不但这个 这个神庙里面以后，那个瘟疫就来了，那其中就是痔疮，痔疮到哪个城，哪个城就得了，全城的人得痔疮，甚至很多人生病死了，吓死了都有。后来从这个城搬到一座城，后来大家都看到瘟疫一样，谁都不肯收，最后乖乖的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去，亲自送回去，不敢收了。他们用个牛车装着约柜，让牛自己拉着走，没有人驾驶这个车。然后车上放什么东西呢？放了几只金的老鼠，因为他们有鼠疫，还有七个金的痔疮，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他这种痔疮放在那里，表示他们得了鼠疫跟痔疮，所以这个痔疮是给非利士人的，是神刑罚非利士人的。但是现在是谁得的痔疮？以色列人。这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与神同在，听从神，那如果所有的灾难咒诅什么病都是给对方的，如果你不听从神，所有我降给他们的灾都临到你身上。所以埃及人的疮本来是给埃及人，现在是以色列人得疮了；本来是给非利士人的痔疮，现在是以色列人得痔疮。那另外两个，一个叫做牛皮癣和疥，当然我们中文是这样翻了，是真的是牛皮癣吗？真的是疥疮吗？总而言之，这种古代的希伯来语现在已经很难翻译，到底是不是明确的是皮肤病里面的哪一种？当然以后有机会我去问我哥哥，我哥哥就是皮肤病医生，皮肤科医生，很多这种利未记写了一大堆，什么发红啊，什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重要不重要了？但是我就很好奇说，说到底是什么病？总而言之，叫皮肤病，在当时广义的就称为麻风病。但是有的是会传染的，有的不会传染，所以利未记是有提到麻风病里面，有些看起来是麻风病，有些不会传染，不会扩散，可以宣告洁净。但有一些不行，不行的话那个人就要隔离。那因此这边说的牛皮癣也好，疥也好，就是某种的皮肤病。那这边是提到说不能医治，不一定会传染，但不能医治的，就是神降灾有四种是皮肤病。后面呢，28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来攻击你。又记得又是4+3，后面是三个都是跟精神病有关的。第一个是癫狂，癫狂当然是精神病了。眼瞎呢，是眼睛瞎了还是什么呢？这个眼瞎这个字，你从上下文来看，显然不未必是眼睛的瞎，是心灵的眼瞎。因为他后面说你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表示说不一定真的是瞎子，暗中摸索，然后所行的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那所行的不亨通，遭遇欺压抢夺搭救，就是说你眼睛瞎了，是不是去投资这个东西啊？你眼睛瞎的是你把钱借给人去搞什么，就都是被抢夺，然后被欺压，然后遭遇各种的欺骗，他所投资的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件是亨通的，好像你眼瞎了一样。所以这个瞎眼，大部分的声音学者认为不是真正的肉体的眼睛，是心灵的眼睛瞎了，你才会做这些好像糊涂的事情，那以至于最后你可能遭遇别人的欺压，遭遇别人的抢夺，可是没有人帮你啊。所以癫狂眼瞎心惊，就是心里常常害怕嘛。然后你知道好像忧郁症，或者是我们今天叫抑郁症，或者是叫做焦虑症，各种是心惊嘛。所以后面三个是属于心灵方面的各种的疾病，所以也是四个皮肤病加上三个心灵的疾病，也是出于神的一种咒诅。然后30节就提到几种情况，你聘定了妻，别人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不得用其中的果子。这三个是很特别，原因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生命记里面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是可以豁免服兵役的，就说你可以不必，就免得你会碰到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前面的生命记20章我们讲过的嘛，生命20章的时候某些情况下要打仗，如果你是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不必出征的。在什么情况下呢？20章第5节，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 免得他阵亡，打仗的时候你可以不必打仗，免得你阵亡，别人把你的房屋去奉献，就这房屋就给别人了嘛。谁种了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免得他阵亡，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第三个情形，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可以回家去，免得他阵亡，别人去娶了他的妻子。所以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可是为什么这边咒诅里面却有这种情形呢？就是你的聘定的妻，结果是他嫁给别人了，你建造的房屋你没得住，就别人去住了，你种个葡萄园你不得用其中的果子，是别人去用，不应该发生。那为什么发生？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一开头就说你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嘛，不谨守遵循他一切的律例戒律。那申命记二十章是规定说，如果打仗的时候，这种人豁免兵役，因为你的葡萄园你还没收拾果子，你盖的房子还没住呢，你刚刚聘的妻还没娶过来，不当兵。可是你既然不遵从神的诫命律例，申命记二十章所规定的事情他会去做吗？他不做啊，他不做，果然就有年轻人上阵就死了，死了以后他的妻可能别人娶了，他可能刚刚种的一个葡萄园结果是别人收成了，刚盖的房子就别人去住了，因为你不遵从嘛。所以二十章你不遵从，那结果后面的结果就产生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你本来就不遵从，所以二十章不应该发生了就发生了。第二种情形，当然这是一种咒诅，咒诅的意思是说，即使你想要豁免这些人当兵，可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兵都不够了，那就不照规则了，硬拉着上阵，那一起阵亡，因为那时候乱世。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下，是他们因为故意不遵守神的律法以至于如此，或者因为实在混乱了以至于平常遵守那时候也不遵守，都是乱世。但这是因为咒诅，而这个咒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不谨守遵循他的诫命律例，结果是如此，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嘛。所以因此这些咒诅是这样产生的，本来是不应该不会发生的，结果是发生的。然后31节接下来是说，你的牛被宰了，可是吃的不是你，你不能吃它的肉，别人吃了。你的驴被抢了，回不来了。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归于别国的人啊，等等。然后你的土产劳碌得来的也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后面的这几个，你的牛、你的驴、你的羊、你的儿女，还有你的土产，五个都没了，都被别人拿走了。那这个的里面有一些部分提到很可能是外国，譬如说32节，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就别国的。然后33节提到土产劳碌得来的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表示外国，而且是你不认识的国民，他们吃了，所以你们受欺压受压制。所以这种情况下所表达的一种就是很可能是有外国的攻打，甚至是占领啊。这种情况下，譬如说以色列国后来被亚述国占领的时候，他们人民被俘虏到外国，到流亡在世界各地嘛啊。然后所以他们的儿女就被带走，带到哪里去？可能跟孩子跟父母就分开了，从此以后一生不相见，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当然你所有的田产家业牛羊一切的东西都被取走了。那像这些事情就是国破家亡会发生的事情。这些的咒诅啊，你就发现前面这边有点特别的地方哈，30节到33节呢，整个加起来你会注意到前面是三个咒诅，你的聘定的妻别人与他同房，你有盖的房子是别人住的，你的葡萄园是被别人用的。后面呢你可以说是五个，如果是四个的话又是3+4=7，但后面是五个，就是说你的牛、你的驴、你的羊加上你的儿女加上你的土产是五个，所以3+5=8。所以你就发现它整个的咒诅的里面都是环绕的七这个数字，跟利未记所说的有点类似，就强调就是所有的一切 都会受到咒诅，从自己身上到周围的，从田产家业一切的一切。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种话语。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34、35节说，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至于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这两节其实跟前面这个27、28节，因为我们这整段嘛，第三个咒诅27节到35节这一小段来讲，本身是有一个对称结构，交互交错配列，那就是说像一个包裹，头跟尾是平行相对的，只是次序刚好倒过来。譬如说27节是什么？27节是说你会得到各种的皮肤病，有病啊。但是35节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从膝到腿，从脚掌到头顶也是长毒疮，也是皮肤病，没有办法医治。跟前面所说的一样，你的各种的皮肤病无法医治，这两个是相对的，所以27跟35完全一样，这个相对的平行的。然后34节是因为眼中所看见的以至于疯狂，28节是什么？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也是癫狂。所以因此28跟34节对称，那27跟35节对称，就叫做一个典型的一个包裹，头尾相同，那中间就夹了一堆的各种的各种的咒诅。所以他是整个用这样的结束。那我说过这些话读起来会让你非常胆战心惊，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沉重，但是这些话是在几百年前的预言。那当然以色列国不是到了国家灭亡700年之后才开始体验到这种咒诅。事实上一过约旦河不多久，约书亚记结束，约书亚这位领袖死了，就进入士师记里面就有7个循环，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然后马上就有仇敌压制他们，那时候发生就跟这边一样，只是规模小一点，他们把他们的田产家业抢走了，把那海米抢走了，然后他们就受苦，就哀求耶和华，哀求就派了耶和华神就派了另外一个士师拯救他们，他们就苦尽转回。可是转回没多久，好日子过没几天，又开始拜偶像，又开始不尊重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就开始堕落受苦，再哀求神就再派一个先知。所以整个士师记7位主要的先知，包括耶弗他，包括参孙，包括基甸等等，有7个。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遭遇到这种摩西所警告的，当你离弃神的时候你会遭遇到什么呢？所以他们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每一次的苦难是比前一次可能更苦。而士师记的士师这些领袖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后一位主要的士师就是参孙。那参孙你就知道，这个参孙这个领袖事实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他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有个规定的，头发不能剃，不能喝葡萄所做的任何的酒，不能吃葡萄干，任何葡萄东西都不能做，不能接触任何死掉的东西。参孙每一个都破，他常常酗酒，就是破坏了拿细耳人的律法。不能碰死的东西，他打死一只狮子，结果隔一天去看，那狮子的这个肚子里面居然有一个蜂窝，他就拿着蜂蜜来吃。你是不可以接触死的东西，任何东西，连亲人死了你都不能入殓，他居然去吃这个，他无所谓，破坏禁忌，最后头发的毕命泄露了，被剪掉，耶和华神离开他，最后眼睛被挖掉。这是最后一位士师，你就知道以色列的光景，从这身上你可以看见这个循环是越来越低落。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每一次他们好像悔改，神也赦免，但是隔一不多久又来一次，7个循环。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小规模的体验到 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所遭遇到各种的事情，所以这边所有的灾祸他们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一直到最后神说够了，于是以色列国、犹大国先后灭亡。所以这我刚所说的，到了尼希米记第八章，他们灭亡了，被俘虏到巴比伦几十年之后，巴比伦帝国灭亡，波斯帝国兴起，波斯皇帝容许犹太人回归，他们回来了，先建了圣殿，又隔了八九十年才重建了圣城。在尼希米做省长的时候，重建了圣城，献堂礼拜。那么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就提到，那天因为尼希米是谁？尼希米是那个省长。那么以斯拉是谁呢？以斯拉是根据犹太人的历史是说，他就是整个旧约的总编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圣经旧约怎么来的？很可能就是以斯拉编的。在那之前是散散的，这里有一点，这里有一点，他把它编好了。所以因此在献堂礼拜的时候，以斯拉就展开他的圣经，开始的讲，念给他们听。那念什么？我们只知道说他念的是摩西的律法书，但是摩西律法书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这么长的来讲，他念了哪一段？但我们只知道叫做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节。那时候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下面就说了，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全场嚎哭，以至于省长尼希米读圣经的以斯拉跟在场所有的利未人必须说安静下来，不要哭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全场的嚎哭不是一两个人，是全场那种嚎哭。那为什么他会哭了？很多人说因为这就是读到像刚才生命记里面的那种咒诅的话，然后他们亲自感受到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苦难是自作自受，虽然不是他们自己亲自做，是他们祖先开始的。可是正如尼希米他为什么回来重建圣城，他也是读到摩西律法书，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他的祷告，他就是这样祷告的。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像爱你首领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但是他说，他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说我们不遵从，虽有这些事情，但是求你也纪念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果然现在是如此了。但是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名的居所。他读的就是生命记最后，如果你不遵从，分散在万民当中，但是什么时候你们悔改，我耶和华神有办法把你们从世界各地召回来，回到我立为我名的居所，那就是迦南美地、以色列、耶路撒冷。所以他开始有这个心愿，尼希米有这个心愿，我要回到我的故乡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他读的就是摩西的律法。那摩西的律法固然有咒诅，可他后面也有，前面也有，后面也有提到说，你们若遵从我的话，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灾难就变成祝福，我把你们带回来。所以他因此他的祷告说，神啊，现在我们要悔改了，求你照着你所应许的带我们回去，重新与我们同在。所以从此有这样的心愿，这样的祷告，那神也的确祝福他，帮助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在52天之内把整个残破的圣城重建成功。所以 所以因此生命记这样的话固然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完以后，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入他的心，入他的耳，可是这个话留在他们的心中。每个时代神还是保留了一些人忠心虔诚听从主的，即使后来他们国家灭亡几百年之后，神同样的一些话就感动了尼希米回去重建圣城，感动了当时犹太人，他们重建圣城之后献堂礼拜，以斯拉一读这些神的话他们就哭了，这个哭代表他们真诚的认罪悔改。当然从那时候犹太人当中，从尼希米的时代开始到现在，那是公元前400年，犹太人还有犯这个罪犯那个罪，但犹太人从此不再拜偶像，这个罪倒是彻底根除，因为刻骨铭心的经历就知道神所说的话他们如果不遵从会如何。所以整个这段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正如上一次师母已经讲到了，整个生命记以及包括28章所表达的一个原则，属灵原则，就是顺服神就蒙福，不顺服神受咒诅。用中国人的话来讲，我们中国人的体验也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就这个意思。这个天，但中国人的天好像是一个笼统的含糊的一个概念，好像一个天一个神，但圣经中的天这位神却是明明确确的耶和华创造天地的神。而且顺天者昌怎么个顺法呢？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一个含糊笼统的一个概念，天的天意难测，对中国人来讲。可是在基督徒来说不是如此的，神的话语在这里有个明明显显的白纸黑字的启示，但是原则是一样，顺天者昌，就是顺从耶和华神的人你必然蒙福，逆天者亡，你不顺从天你必然遭受咒诅，最后直到灭亡，就这个意思。那因此今天这一段是提到的是负面的，逆天者亡，那因此他们有很多的咒诅在这里。那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以色列人跟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所以虽然有这个警戒，他们有时候因为软弱，对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就看见他怎么样不听从神，以至于遭受到这些所有的咒诅一样一样的临到他们。所以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逃避他们所遭到神所宣布的这些刑罚。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们也是与世人一样拥有人的罪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传的叫做福音，叫好消息。因为如果照这个听如何不听如何的话，以人性的软弱来讲，有谁能够保证当我说他一生都听从呢？啊，一不听从所有的咒诅都临到的话怎么办？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提到耶稣钉十字架，他是怎么样呢？帮助我们可以说脱离这个律法上，因为律法讲得很清楚，你若遵从律法那如何，不遵从律法就如何，他有一个咒诅，就是刚所说的咒诅会临到。可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律法所将带来的咒诅，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这么说，基督既为我们，第十三节，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这个字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在犹太人看就是受咒诅，可他受咒诅，耶稣不是为自己的罪受咒诅，是为我们的罪替代我们受了咒诅。那也因此14节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就是所有的非犹太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蒙福能够承受神给亚伯拉罕那种福，他的福就是不但是以色列 巴勒斯坦这个地是他的，而且他的福是在与神之间建立的那种约的关系当中的福。我们所以脱离咒诅能够蒙福，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承担这个咒诅，那我们就脱离了因为不顺从而该蒙咒诅的这个咒诅这个里面，我们这个都脱离了，这叫做福音嘛。否则的话，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遵守每一条神的律法，而且从来不犯规。以从人的罪性来讲，我们几乎是不可能做到。那一不可能做到的话，这咒诅就临到了。那我们永远是在恐惧战惊之中面对这个。所以为什么神把我们从旧约的律法中脱离出来，我们在神的恩典中跟神建立的关系，就不在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就是加太书所说的意思。虽然如此，我们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因此就新约的希伯来书也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什么呢？你不可以妄用或者滥用神的恩典。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他提到说，人若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血满血施恩的圣灵，你们想想他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最后三十一节说，若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所以因此，一方面我们因为神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解除了旧约中律法的一切的咒诅，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说那没关系，我们犯了罪神都替我负了，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去犯罪。所以他这边希伯来书警告我们，你得知真道还故意犯罪，不是无知当中犯罪，是故意的，而且这个犯罪本身也不是偶尔一次的犯罪，是说你经常不断的故意去犯罪的话，就没有赎罪祭了。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的架，你要他一而再再而三替我们献赎罪祭，没有这种赎罪祭了。所以因此有一个另外一方面的警告，正如摩西在申命记二十八章给我们的警戒一样，这个咒诅。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当中取得一个平衡，不要因为神的审判以至于天天惶惶不定，但也不要滥用神的恩典和爱以至于胆大的任意犯罪，故意好像有意去顶撞神试探神。在这两个当中，其实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父母对儿女的心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给儿女一个警告，你不要怎么做哦，否则打屁股哦。那当然我们今天的父母的失败常常是说了没做，但神不是一般的父母，他说了就会做的。但是在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很严厉，还是出于爱的。父母没有虐待狂，是虐待他的孩子，可是为了爱，他不得不管教，甚至有时候是严厉的管教。神对我们也是如此，虽然神的咒诅看起来是非常严厉的，可是动机仍然是出于神的爱，为了爱，所以警告我们不要犯规，否则的话你会自己找到很多的痛苦。神有的时候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当神用各种的方法拦阻我们劝说我们却不肯听的话呢，神有时候用一个办法，神就任凭你去，然后自食苦果。那自食苦果以后，如果你回头了，你又继续蒙恩，但如果还不肯回头，那你受的苦难就是一次越来越加重。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还是为了爱而管教的，所以所有的咒诅还是为了爱的动机。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神不是故意要好像伤害他们，相反是为了爱。神对我们也是如此，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爱当中常常有一个悔改的心，知道我原本不配，却蒙神的恩典。因此存着这个心， 我们很谨慎小心的，真的愿意竭力靠着圣灵走神要我们走的路，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多次我们离开你，我们背离了你的教训，背离了你的话语，但是你仍然一次一次的用你的慈绳和爱索牵引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懂得明白体会你的心意，也愿意顺从圣灵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